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洲多地纪念澳新军团日，悉尼教堂刺杀事件七人被捕，美国或将禁止使用 TikTok。 超过32000人聚集在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参加了澳新军团日的拂晓仪式。自2019年以来，这是老兵们首次在纪念馆前游行。过去四年的新冠疫情和纪念馆的重建打断了传统的游行仪式。马特·安德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馆长，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澳新军团日是从2015年延续至今的重要纪念日，它是澳大利亚国防军所有年轻男女追求的标准。
And if you go all the way back to when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was opened in
如果你追溯到1941年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落成之时，当时的总督高里勋爵说，当人们离开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时，他们应该说再也不要来了。希望澳新军团日也是如此。我们向所有曾经服役的人致敬，但我们要重新致力于追求和平。数千人聚集在悉尼参加了澳新军团日的拂晓仪式。拂晓仪式于凌晨4点23分在马丁广场附近海德公园的纪念碑前举行。从上午9点开始，游行队伍将从马丁广场出发，沿伊丽莎白街向南行至利物浦街。上午9点30分左右将有过桥仪式。司仪加雷恩·麦克雷先生宣布悉尼拂晓仪式的开始，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士兵。今年标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0周年，这场战争从1914年8月4日持续到1918年11月11日，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生命损失最惨重、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服役并牺牲的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铸就了我们国家的基石。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拂晓仪式上致辞，表达了对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供的支持的深切感激。阿尔巴尼斯总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一同完成了科科达小径的为期2天、全长16公里的徒步旅行，以此来纪念澳新军团日。阿尔巴尼斯总理在伊苏拉瓦村附近发表了讲话，该村是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步兵与日本士兵进行了6天激烈战斗的地方。这些日本士兵曾试图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片因澳大利亚人的牺牲而变得神圣的土地上，我们有幸在此共享和平与自由。在科科达小径上共有625名澳大利亚人阵亡，其中99人是在伊苏拉瓦战役中牺牲，另有911人受伤。今天上午我们缅怀和纪念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总理此前完成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科科达小径上的徒步旅行。他是第一位走过这条小径的现任总理。这条小径上有许多密集的山地战争。在莫尔斯比港举行的澳新军团日黎明拂晓仪式之前，他告诉 SBS 新闻，这次徒步旅行是一次令人感动的经历。
It's inspirational. What our soldiers.
我们的士兵所做的一切鼓舞人心。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支持，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克服的困难和做出的牺牲也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在科科达小径上失去了625名澳大利亚人，在远离家乡、气候迥异、环境不同的地方，人们所表现出的勇气非同寻常。新西兰国防军在丢失行李后，可能被迫在今年加利波利的澳新军团日拂晓仪式中扮演较小的角色。这些行李是在迪拜国际机场转机时丢失的。迪拜遭受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洪灾，造成了严重的交通中断。在总共65件行李中，只有35件顺利抵达土耳其，而新西兰国防军乐队的大部分乐器也未能及时送达。澳大利亚国防军成员一直在帮助他们的新西兰同行，因此他们仍有可能以有限的身份参加典礼。联邦警方证实，在与悉尼西部教堂刺杀事件有关的重大反恐行动中，又有7名年轻人被捕。当局称，400多名警察参与执行了悉尼西南部的13项搜查令。警方称，这7名青少年是4月15日在维克利涉嫌袭击一名主教的16岁少年的同伙和思想同盟。另有5名年轻人正在协助警方调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副专员克里希·巴雷特向公众保证，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激进主义，而不是任何特定宗教。
Now I know that some of this will be confusing and confronting for some.
现在我知道有些事情会让一些澳大利亚人和我们社区的部分人感到困惑和不安。今天，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高级成员和我们的社区联络小组与我们重视和尊重的宗教团体进行了讨论。我想明确一点，我们的目标是罪犯，而不是国家。我们的目标是激进化，而不是宗教。警方还保证，此次事件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也与澳新军团日纪念活动无关。反对党财政部发言人安格斯·泰勒称，随着新通胀数据的公布，阿尔巴尼斯政府未能解决生活成本压力问题。澳大利亚统计局于4月24日周三公布的通胀率高于预期为 3.6%， 在截至12月的3个月中，季度通胀率上升了 1%。数据显示，教育、医疗和住房价格的上涨都对通胀水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出现了这种倒退，但年度通胀率仍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截至3月份的12个月中，通胀率从 4.1% 降至 3.6%。 反对党议员安格斯·泰勒表示，工党应为通货膨胀承担全部责任。通胀率不仅高于预期，我们看到物价正在上涨，而且通胀正在加速。我们现在的通胀水平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工党政府无法回避这一点，财政部长也无法回避这一点。这是他的通胀，这是工党的通胀，他们必须应对。一位网络安全学者称，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SIO 负责人麦克伯吉斯呼吁社交媒体公司更好地与执法部门合作，这并不令人意外，但他表示需要适当的平衡。伯吉斯是在全国新闻俱乐部4月24日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 AFP 专员李斯克肖共同发表讲话时发表的这番讲话。他说，ASIO 正在调查种族主义、极端主义网络中的一些澳大利亚人，这些人正在使用加密聊天平台进行策划和协调。他敦促社交媒体公司确保在合法的情况下访问加密信息。蒙纳什大学网络安全教授奈杰尔·菲尔称，隐私问题必须得到承认，但执法部门有可能在授权条件下访问某些资料。
It's the issues being faced b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gencies.
这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所面临的问题，这非常真实，也非常现实。我们也不想陷入无论加密与否，我们在网上都是匿名的这种想法。我们的机构还必须找到其他调查途径，阻止有人从事犯罪活动。两位关键的独立议员已正式同意支持塔州自由党少数派政府，但保留对问题进行择优投票的权利。自由党自2014年开始执政，在3月23日的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35个席位中的14席，距离多数席位还差4席。杰圭·兰米议员于4月初签署了一项协议，为自由党提供议会信任票和供给票。州长杰里米·罗克利夫一直在与独立议员大卫·奥拜恩、克里斯蒂·约翰斯顿和克雷格·加兰进行谈判，以增加所需的选票。目前，罗克利夫与约翰斯顿以及奥拜恩签署的信任和供给协议已经公开。一份新报告指出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有效讲述真相的障碍和促进因素。这项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澳大利亚和解组织共同完成的研究呼吁地方议会和政府部门采取进一步行动，改善他们的真相调查程序。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受访者表示，讲述真相被认为是重新定义与非原住民和机构关系的重要一步。澳大利亚和解组织首席执行官来自邦贾隆民族的卡伦·蒙迪恩称，坦率诚实地讲述真相是确保澳大利亚不再重蹈覆辙的关键。
We know that if we do ultimately want to get to a treaty or we want to address.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最终想达成一项条约，或者我们想解决原住民各族裔人民和其他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必须调查我们的过去。我们必须了解过去的但今天仍在继续的关系的基础，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会继续延续那些对原住民不利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积极排斥我们的制度。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一再发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称已准备好继续进攻拉法，但尚未确认时间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已恳求以色列不要攻击加沙南部边缘城市，该城市收容了该地230万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称，以色列已准备好在进攻前疏散市民，军方正在等待内塔尼亚胡总理下达命令。此前，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260亿澳元的援助协议，并向加沙提供了价值10亿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的新法案。该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公司在九个月内找到一个愿意接手的买家。字节跳动已表示他们无意回应美国政府的计划，而中国官员此前也已表态反对这一举措。TikTok 应用程序因其可能向中国政府泄露敏感信息而饱受争议，多个国家已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该应用程序。多数党领袖参议员查克·舒默对那些反对该法案的人士发起了强烈抨击。
It's troubling that a very small minority within the hard right tried desperately for months.
令人不安的是，极右翼中极少数人一直在努力阻止国会做正确的事情。这些孤立主义者现在在历史上占据了不光彩的位置，因为他们在美国将头埋在沙子里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却在尝试破坏我们。如果他们获胜，他们将主持一个衰落的美国。我很高兴今天我们将看到这一努力失败，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正在各大学愈演愈烈，这导致学生被捕和校园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日增。 哥伦比亚大学因上周在纽约市校区内搭建帐篷的抗议者决定取消了周一的线下课程。在东海岸，包括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和曼哈顿的纽约大学，也有数十名学生在抗议活动中被捕。而在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马拉克·阿法内赫等人呼吁各大学因加沙冲突撤资以色列。坦率地说，在实现撤资之前，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我们愿意冒停学的风险、被开除的风险、甚至被捕的风险。因此，我们组建了一个由医务人员、法律观察员、热线电话、社区人员、食品支持人员组成的完整工作团队，随时准备与我们站在一起。接下来我们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LIV 高尔夫的老板格雷格·诺曼宣布，南澳大利亚州将成为该赛事在澳大利亚的唯一主办州。此前，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已拒绝了此提议。继去年在阿德莱德成功举办首届赛事并获得世界高尔夫球奖最佳赛事奖项后， LIV 高尔夫的第二届赛事将于4月26日至28日在格兰奇高尔夫俱乐部举行。此次三轮比赛的观众容量已增加 50%， 达到大约12万人。诺曼表示，去年赛事的积极反馈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因素。
It's hard to imagine we are basically less than 1.5 years into it.
很难想象我们举行这项赛事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我最自豪的是我们对高尔夫运动的贡献，以及高尔夫作为一种资产类别受到的关注。如果没有 LIV， 这项运动就不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投入。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0 美元、1.09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08 人民币、5.088 港币、21.216新台币。再来了解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8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